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2月17号，公元2008年1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图瓦共和国议会成立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德国向中共施加人权压力，西藏流亡政府称藏人任中共高官是有职无权，中共在奥运前已动员百万军警进入临战状态，中共以扫黄为借口强行关闭4万多网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议会成立支持西藏组织，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议会中正式成立支持西藏组织，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向图瓦共和国议会致函表达感谢。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消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议会为了加强与西藏人民议会间的联系，按照图瓦共和国议会第65条第2和3项宪章规定，正式成立了图瓦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常务理事会成员，向图瓦共和国议会议长蒙郭喜先生致函表达感谢。西藏人民议会于本月21号发布一份新闻声明，指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议会中成立支持西藏组织，表明了图瓦民众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立场的支持和拥护。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和中国两国外交部长本周二22号在德国首都柏林会谈，这是德国总理梅克尔女士去年9月公开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导致双边关系急速下降后，两国高层官员的第一次会谈。对此，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借此机会呼吁德国政府与德国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改善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根据德国媒体消息，德国大赦国际昨天星期三呼吁德国政府与德国奥委会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大赦国际秘书长巴布拉·罗克比尔德女士表示，同北京对话应该继续要以人权议题为重，大赦国际方面希望德国政府和德国奥委会能够向中国政府施加人权压力。巴布拉女士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信件监狱和劳改营。去年10月23号，德国总理梅克尔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后，中国取消了与德国的人权对话。昨天星期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同到访柏林的中国外长杨洁篪举行会谈后，虽然双边僵持5个月的关系得以解冻，但是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双边的人权对话还没有恢复。德国之声指出，这项会谈只是代表两国冰冻期的结束，并不是完全回到正常化。由于梅克尔总理拒绝在接见达赖喇嘛仪式上向中国道歉，因此中方转而要求德国在台湾问题上更明确地重申一中立场和反对台湾的入联公投。事实证明，梅克尔总理愿意与中国继续发展关系，但是因为接见达赖喇嘛向中方道歉是不可能的。梅克尔总理上周再度重申，他还是坚持接见达赖喇嘛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中国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在第二次举行的新闻会上就中德关系表态，在上周四17号的表态中，对梅克尔总理关于德中关系的新说法表示了谨慎的赞赏，但是却避而不谈梅克尔关于他不改变对会晤达赖喇嘛的看法的讲话内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声称藏人任中共高官是有职无权，不值得关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大政协两会与西藏民族的实际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引起世人的关注。 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两会于近日闭幕。有关仪式上，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中文组负责人达瓦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两会开得怎样隆重，形式怎样，与西藏民族的实际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他说，
不管他的人代也好，政协也好，他的会议开得怎么样的隆重，形式搞得怎么样，他跟西藏民族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西藏民族目前的地位或者西藏民族现在的现状不得到改变，哪些人上去，哪些人下去，或者他们在什么委员会啊，这个政协啊，那里面占的比例有多高或者多低，都跟西藏民族的实际利益没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只要西藏现状，西藏民族目前的现状得不到改变，就像刚才说，这些人大或者那些都对西藏民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人大召开了什么会议，他通过了什么决议，政协通过什么决议，那你当然可以从一个小的角度，就北京政府是不是有什么作为，从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探讨。但是从西藏民族，从民族整个的角度，从现在西藏民族的地位，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他们不值得你去关注或者是注意。所以现在这种政协也好，人代也好，没有引起很多的媒体的注意，因为谁都知道这种形势，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变过来变过去，他都是不利这个框架。
乐雪香巴平措帕巴拉格勒朗杰继续任上一届职务仪式上，达瓦次仁表示，这些人不管谁上任，跟西藏的处境起不到多少作用。在西藏，只要为西藏民族的利益稍微着想的人会被调换职务。他说，
在西藏自治区藏人官员，不管他是香巴喷措也好，或者丹增也好，或者扎西人嘛，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肯定是一个藏人的名字，然后他是后面是藏族，但是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所以不管他在拉萨有作为或者没有作为，都是由北京的原因。如果一个藏人他如果愿意为西藏做一些事情或者有所作为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被调到内地的某一个部门，让他在那地方提包去上班。他如果发挥什么权利，那些也是跟汉人有关，跟西藏民族就从此没有关系了。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是像丹增副书记，他曾经在西藏比较有名，比较有名的唯一原因是他在那边扫黄。比如扫黄在中国大陆是经常性的进行，隔三差五的都在进行扫黄活动，但是在西藏从来没有进行过扫黄，唯一进行过一次就是由丹增书记负责的。那么党和政府来也经常的强调要扫黄，扫黄这个政策文件法令三天隔三差五也是不断，所以说丹增书记就开始真的进行扫黄，结果呢他马上就被调走了，调到云南。如果他有什么权利的话，这种权利从此以后跟西藏民族利益，跟西藏民族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作为，党叫你干什么就做干什么，像惹地啊和想办法像这一类人来，那么他们就可以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待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他们做了什么好事，那又不是他们的。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西藏民族的利益跟他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能力，他们只是都是一些有志无权的一种傀儡的这样一种状态。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保障三月份中国人大及政协两会以及八月份北京奥运顺利举行，中国政府已经动员各地警方、百万武警及公安边防人员进入所谓的临战状态，并从本月起取消了休假。根据香港明报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本月20号晚上8点开始进入倒数计时200天之际，北京方面在当天便启动了所谓的护城河行动。这项行动由公安主要负责人、武警、军方和奥运安保指挥中心等参与。据报道，往年的这个所谓的护城河行动仅限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山东等七省市，这次却扩大到全中国。报道表示，从本月中旬开始，公安部和武警总部已经开始部署有关行动，并在全中国动员百万武警、公安参与。行动正式展开后，公安部要全力打造所谓的铜墙铁壁，各地警方、百万武警以及公安边防从本月起取消休假。报道透露，在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法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要求将北京奥运变成所谓的平安奥运和和谐奥运。 护照和行动启动后，在广东、北京、上海、新疆、西藏的主要口岸将加强检查，防止所谓的恐怖分子入境。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以扫黄为借口强行关闭4万多网站，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近期中共政府以互联网扫黄运动为借口，强行关闭了44000多个网站，800多人被捕。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共当局在这次扫黄运动中关闭了44000多个网站，800多人被捕，另有将近2000多人受到了惩罚。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展开的这场互联网扫黄运动将持续到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为止。北京当局还经常封锁他认为有政治敏感性的网上讯息和网站。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清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网络色情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在扫黄这一部分的行动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靠警察的力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朱学清教授还强调，中共当局的扫黄运动经常会上级被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内容的书籍、杂志，甚至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民间出版物。他认为，中共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行动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因此朱学清教授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尽早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真正落实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另外，人权活动人士也先后纷纷指责中共当局以扫黄运动为借口，在更大的范围内压制异议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真正质疑西藏在1911年至1950年之间享有独立地位的学者属于少数，因此举例来说，国际法官委员会和知名法学专家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曾任拉萨英国籍印度大使馆馆长的理查森都支持这个结论，即使是最后一任的中国驻藏代表也承认1911年拉萨在各方面都享有完全独立的地位。以上引述的英国及印度官方声明确认两国持续承认西藏国际人格的立场。1949年尼泊尔政府在提交联合国的入会申请文件中确定他承认西藏独立的立场。尼泊尔证明西藏主权地位的知名论点和实例包括尼泊尔有权与西藏宣战以及缔结合约和条约的权利，尤其是1856年与西藏签署的条约。尼泊尔列举6个他曾经与建立外交关系并开设使领馆的国家，其中之一就是西藏。另外5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和缅甸。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在这段时期与西藏维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同时，尼泊尔并没有与中华民国建立并维持外交关系。各国政府透过拉萨的西藏外交部与西藏维持外交关系，各国承认西藏政府发给西藏贸易代表团前往欧洲与美国各地访问所携带官方旅行文件的法律效力，以及各国接待西藏代表团和之前分派出访的西藏代表团的规格等，都足以证明各国承认西藏具有独立地位的事实。1949年之前的西藏地位，13世纪中叶，西藏统治者在蒙古皇帝支持下再度统一西藏，不到100年之后，西藏恢复完全独立的地位。换言之，西藏从来没有丧失身为国家的身份和地位。蒙古皇帝的保护和他们间或干预西藏事务，乃至于清军1910年短暂占领拉萨等，都不赞成西藏丧失国家地位的要件。同样的推论也可以用在尼泊尔与英国相继入侵西藏的事件，以及两国随后与西藏建立的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